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祝在我们当中所有的父亲节快乐。在台湾父亲节是8月8号，一听就知道是父亲节。在美国父亲节是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我一向都不太记得父亲节是哪一天。我特别去查了父亲节的由来。父亲节是在1910年，在华盛顿州的一位女士，她叫 Miss Dot， 陶德夫人。她从小就失去母亲，父亲身兼母职，将孩子养大成人。陶德夫人为了纪念父亲的辛苦，在教会当中发起纪念父亲的聚会，后来许多教会的响应，一个纪念父亲节的日子就逐渐的形成。1966年，在美国经过詹森总统的签署，把6月第三个主日正式定为父亲节。我在想说，为什么要把父亲节定在6月的第三个主日？我想6月的时候，天气开始炎热起来了，代表父亲的爱热情如火有人同意吗？或者有人会反对？我想跟姐妹比起来弟兄们在情感上比较保守，但是其实我们的内心是火热的。如果你参加过我们教会的牧长们，当他们为自己的女儿、为自己的儿子主持婚礼的时候，你就会深深的体会，你会被他们那个父爱所感动。早上呢，我就想借用圣经中的一段经文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在很多年前的一位父亲。这位父亲名叫雅各在我分享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感恩。主啊，其实你是那位最伟大的天父。谢谢主你把父亲的职分赏赐给我们，我们在当中看到你创造生命的奇妙，我们不禁惊叹你是何等伟大的一位神。在这纪念父亲节的日子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做一个讨你喜悦的父亲，也能够把各样的祝福带给我们的家人，带给我们的孩子们。愿主祝福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敬拜，一起分享你的话语的这段时间。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早上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创世纪第48章的第一节到第11节。这段经文里面主要是两个父亲他们的互动跟他们的对话。其中有一位父亲他已经年纪老迈，就是雅各，还有另外一位是约瑟和他两个儿子。在这段经文的第一节，这里说这事以后。这事是什么事呢？这事是指雅各当他从迦南地来到埃及，已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年日，他的年纪也渐渐老了，他就嘱咐他的儿子说，他在死后他要葬在他的祖父，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以撒同一个地方，不要葬在这个异地埃及。约瑟听了之后，他答应雅各的要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是来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第48章，这里说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那这时候约瑟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看他的父亲雅各。雅各为什么从迦南地搬到埃及呢？其实在雅各的一生当中经历了许多的压力跟变动雅各一生所经历的 据今天有圣经学者说大概是公元前2000年，所以大概离今天有将近4000年的时间。虽然离我们相当的遥远，但是雅各身为一个父亲，他所经历的压力跟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父亲所经历的压力是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从圣经的描述我们知道雅各他是一个很聪明、很有能力、也很会为自己打算的人。他的名字叫雅各，是因为当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他抓住了他双胞胎哥哥的脚跟，所以他的名字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有人就问我说我的双胞胎出生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弟弟是不是抓住了哥哥？没有，如果有的话，我想我应该帮他取名叫雅各。雅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他真的是不放弃任何得到好处的机会。雅各有一次骗了他的哥哥，得到了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在他们当时的生活环境，他们当时的传统，长子可以得到双份的财产。他有一次骗了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原来是要为哥哥祝福的，但是他欺骗了他的爸爸，说他就是哥哥。他的哥哥简直无法容忍，要杀他。为了逃命，雅各逃到了他的舅舅拉班家。没想到拉班那么样的诡诈，三番两次的骗了他，10次改了他的工价。雅各也为了他所爱的拉结，愿意为拉结做7年的苦工，没想到被他的岳父拉班给骗了，又多做了7年。前前后后他为拉班总共做了20年的苦工。有一次他对他的岳父这样说，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觉，常常是这样。虽然雅各非常的辛苦，但是他尽心竭力，他做一个好的先生，他也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非常的努力，所以圣经说他后来极其的发达。当后来他离开拉班的时候要回迦南，他有许多的羊群、许多的仆婢、许多的骆驼。当我想到雅各他一生努力的工作跟我们当中许多做父亲的我想是一样的。我们当中许多做父亲非常的辛苦，常常加班，因为努力的结果我们也累积了一些的财富，有自己的房子可能银行也有一些存款。但是雅各虽然这么努力，因为当时发生了饥荒，所以因为大环境所逼，我相信他面临的这个家庭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从圣经的记载，当这个在以迦南地发生饥荒的时候，他们全家要离开这个迦南到埃及的时候，圣经记载他带了70个家人。所以可知道雅各在面对这种生活的压力其实他真的是压力非常的大。在我们当中的父亲我相信也是，这几年经济不景气许多父亲面临沉重的压力，大家都感觉到好像不管如何在这种压力之下常常怎么说呢，应该说不知道怎么面对明天我记得7、8年前这个景气还不错的时候当时我在上班在公司里面老板有预算，这个到了年底之后这些预算用不完，那怎么办呢？老板就请我们吃饭，带我们去看电影看球赛，发 T 恤给我们。那时候那段日子过得很过瘾，但是逐渐的好景不长， 许多的 project 啊都被啊 outsource 到国外去了，啊有一些的大的药厂，甚至在做 research 的部门啊也都外移，公司解雇，一波接着一波，啊甚至有的整个厂啊都关闭了，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啊我们有一个啊 Google Group， 这个 group 呢就是啊提供啊在早市当中的弟兄姐妹。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个 Google Group 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若是知道他们啊的公司，或者他知道哪里有什么样的工作机会，他会把这个资讯寄给我，所以我们就累积了啊这些啊工作的机会在我们这个 Google Group 上面。那一年多以来，陆陆续续啊许多弟兄姐妹就加入到这个 Group 里面。啊，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30多位，当然不是以这130多位都在找工作，其他有一些也都陆陆续续都找到了。有一次我就送一个 email 啊，给我们这130多位的弟兄跟姐妹，我说你们如果找到了跟我讲，我就把你们从当中拿掉。但是只有2位跟我说啊，把他们名字拿掉，为什么呢？我想可能他们即使现在有一份工作，可能也觉得工作的压力非常大，如果能够知道有一份这样子的 resource 对他们是好的。所以讲到雅各，在那么遥远以前，他也面对了供应家庭生活的需要，跟我们今天的父亲所面对的是一样的。雅各同时也面对到另外一个压力，是他亲子他的孩子之间不和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他的不完全，他偏爱其中一个孩子约瑟，他不仅偏爱他，而且他做彩衣给他穿。这个约瑟啊，他被父亲所偏爱，但是他也没有比较低调，他把他做的梦跟他的爸爸妈妈跟他的弟兄都讲了，所以他的哥哥们心怀不平，嫉妒他，甚至把他给卖了。这些哥哥们啊，骗雅各说他是被野兽所吃了。雅各以为啊，约瑟真的是死了，极其痛苦。所以雅各不仅面对家庭生活需要的压力，他也面对亲子关系不和的压力。那另外，我们知道雅各他也面对单亲的压力，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有讲到。当雅各带着家人啊，从这个拉班啊，他的岳父家要回到迦南的时候，在当中啊路过啊一个地方，这时候他的妻子，他所爱的妻子拉结，因为难产而去世了。所以雅各其实面对到一个压力，就是单亲的压力。虽然啊雅各还有利亚，但是生下来的这个孩子便雅悯，他的妈妈去世了，雅各要怎么样子把这个孩子带大呢？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我就读到有一篇的文章啊，讲到说啊，在南非啊的一个野生动物园，这个动物园有一次啊，这个管理员发现很多这个野生动物园里面的这个白犀牛，有一次死得非常多，死了37头的白犀牛。这个动物的管理员以为是被外面的猎人进到当中所猎杀的，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被猎人所猎杀的，是被大象所撞死，所踩死的。一般来讲，大象是不会这样子的，大象个性比较温和，应该是不会这样子。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原来这些被撞死的啊，这些犀牛是被大象里面的所谓的 teenager 所撞死的。为什么呢？他们就追溯到十多年前，因为在这个保护区里面大象太多了，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把里面的这些成年的这些公的大象给杀了，然后留下一些幼小的这些象，只要有妈妈照顾，他们就留下来。那后来 这些幼小的像在他们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开始聚在一起，他们就开始形成像帮派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他们在喝水的时候看到旁边有犀牛，他就用树枝丢这些犀牛，他就吸这些水来喷他们，英文叫做 bully， 就欺负这些犀牛。后来到一个地步，这一些犀牛，这些大象到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地步，他们就撞这些的犀牛，他们就把他们踩死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这个管理员发现，原来这些年幼的犀牛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好的榜样，就是因为没有父亲在旁边。所以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在北美有人统计，大概有 30% 的孩子他们是在单亲的家庭当中成长的。 30% 其实相当的多。另外他们也发现，在长期坐牢的这些人当中，有 70% 他们是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当中成长的。所以单亲真的是面对非常大的压力，特别在没有父亲的家庭当中。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雅各面临家庭生活的需要，面临亲子关系的不和，他也面临单亲的压力。另外雅各也面临在孩子面前形象不好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当雅各要从这个拉班回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到了一个地方是要跟以扫相见的时候，这时候雅各非常的害怕他哥哥会报复，所以他就把礼物，把牛把羊送在前面，希望他的哥哥能够原谅他。他心中的害怕，我相信他的孩子们，他的家人们都看见了。特别我相信雅各因为偏爱孩子，所以孩子对他这个父亲的形象我想是不好的。所以雅各其实面对许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亲子关系的压力，单亲的压力，还有在孩子面前形象的压力。我想在我们当中做父亲的可能也面临到其中的压力。当然这个不是只有雅各所面临到的，但是我相信这几个会是相当影响雅各的。但是不因为雅各面临到许多的压力，他好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没有办法给他家人祝福。其实因为雅各他从神那里领受到许许多多的恩典，所以他能够成为一家之主，把许多的祝福带给他的家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雅各就对约瑟说，他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师向我显现，赐福于我。雅各在这里提到神怎么样子恩待他。其实在路师这个地方神在雅各的身上做了很特别的事情。当雅各要逃离家乡的时候，因为他的哥哥要追杀他，就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路师。在这个地方神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我要赐福于你，将来我要把你带回原来的这个迦南地。后来这个雅各来到了他的舅舅拉班的地方，后来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工作。再一次他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同样在路斯这个地方，神再一次向他显现，神再一次对他说，我要赐福于你。那时候雅各他就踩在迦南地，他知道神是一位信实的神，神是一位赐福的神。也因为神的赐福，神的恩典，所以雅各也能够祝福他的家人，而且这个祝福是大的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雅各就把约瑟还有他的孩子找来，他就为他们祝福。在49章也讲到雅各为他的孩子一个一个的祝福。那当我想到 身为一个父亲怎么样子为孩子祝福的时候啊，其实有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The Blessing 啊，是一个家庭辅导，也是一个亲子关系啊，他是啊，在这一方面他写了很多的书，他叫做 Gary Smalley， 他讲到身为一个父亲或者是父母亲怎么样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家人祝福呢。那他在书里面啊提到了几点，其实他是从圣经里面啊把它总结出来的。那他第一个提到说怎么样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的孩子呢，他讲到说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家人要有 meaningful touch， 就是要表达一个关怀的接触。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雅各怎么祝福他的孩子，祝福他的孙子，他就把他们叫来拥抱他们，然后为他们按手祝福。所以在我们当中的父亲，我们怎么祝福我们的孩子呢？这是其中的一个管道。我们祝福孩子，我们可以给孩子拥抱，我们可以拍拍他的肩，好，那这些都是能够对我们的孩子啊有祝福的。在新约里面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例子啊，有一次啊，有人就带着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啊，要耶稣为他们祝福。这个门徒在当中他就斥责这些人，然后耶稣啊对孩子对 这些人说，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耶稣就抱着孩子，耶稣就按手为孩子祝福。另外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来到耶稣面前希望得到医治，耶稣摸着他然后说你得了医治。其实耶稣为什么摸他呢？是因为要对他表达他的爱，表达他的关怀。所以我们怎么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啊关怀的接触。第二个，我们啊讲到 spoken words，就是我们在言语上的表达，我们也可以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从早上起来一直到睡觉，我们中间讲了许许多多的话，在讲了这许多的话当中，有哪一些是正面的，有哪一些是负面的。当我们讲正面的话的时候，对孩子是一种鼓励。希望在我们当中，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常常在我们当在家庭里面可以讲正面的话。每一次当我想到这个 spoken words， 我就想到一个我很敬佩的一个人，他就是我们教会在30周年的时候请来的一位特别讲员这位讲员大概有80多岁了，就是 Haden Robinson 他在北美被选为25位影响北美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那他所写的有关讲道的教科书，几乎所有的神学院都拿来用作教科书。那我记得当时我跟教会的一些牧长们到麻州参加了一个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研习会在这个研习会里面，他的女儿 Haden Robinson 的女儿也在，那他也跟我们有一些的分享他这个例子总是牢牢的记在我心中。他的女儿说，你们说我的父亲这么样子的有贡献，影响力这么大，其实他说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情是你们不知道的。他说我的父亲从小因为失去父亲，所以他的妈妈一个人带着Haden Robinson 住在这个纽约市的哈林区。哈林区是一个治安很不好的地方，所以当时 Haden Robinson 还小，他也认识了一些同伴，他们也常常一起打架做不好的事情。有一次 Haden Robinson 跟人家打架打得非常厉害，他在嘴边这里流了很多的血，缝了许多的针。然后这个 Haden Robinson 到了学校之后，学校有一个很爱他的老师，当他跟这个老师讲话的时候，这个 Haden Robinson 总是把手遮住他的嘴巴，因为他不想让他的老师看到他嘴巴有这样子的疤痕。那后来他爱他的这个老师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对 Harden Robinson 这么说，他说，我知道你脸上有一个疤痕，但是你知道吗，许多的英雄他们身上也有疤痕。他举了很多的例子，有打棒球的，有很多的例子，这些人他们身上也有疤痕。所以 Harden Robinson 因为这个老师给他的鼓励，所以他也在这个方面，在讲道这一方面成了一位英雄。所以亲爱的父亲们，我们所讲的话对我们的孩子影响是大的。那另外这个 Gary 也说，怎么样祝福我们的孩子呢，就是要肯定他们的价值，肯定他们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值。我就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你知道我常常晚上我帮两个双胞胎洗澡，其实回到家是很累的，然后吃饭，然后洗完一个还有一个，好，然后要送他们上床。送他们上床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希望能够赶快结束，好，他们能够入睡，好，然后我能够赶快做我的事情。所以常常到最后都是我说，你们因为这个双胞胎在一个房间里面的互动非常好，所以常常洗完澡他们精神很好，又要玩一阵子，所以常常我用的方法就是，你们还不累就下床罚站，好，站到累再上床。你知道吗，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我怎么样子身为一个父亲，我怎么样肯定他们的价值，重视他们的价值。那所以正好在准备当中，有一个双胞胎说，爸爸你可不可以陪我躺一下，好，躺一下。你知道吗，我如果陪他躺一下，另外一个我也要陪另外一个躺一下，所以我就把两张床并在一起，我就躺在中间，好，躺在中间，我还要维持秩序，因为为什么，他抱过来就抱到这一个他的范围了，好，这个抱过来。但是因为我这样子做，其实可以看到孩子心里面的那个满足，好，其实他们也很快就入睡了。现在父亲们，我们要怎么样肯定我们孩子的价值呢？其实有许多方面，我们可以对孩子表达说，你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妈妈是第一，这个神是第一，妈妈第二，你们是第三，你们在我心目中是最重要的。好，另外这个也讲到怎么样为孩子祝福，为他们勾画一个远景，勾画一个远景。我想这个我们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不容易，但是这个 Gary 讲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父亲，他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从小就是一个学习比较慢的孩子，叫做 slow learner， 他学什么东西都很慢。但是这个父亲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个很不寻常的优点，就是每一次他跟他的弟弟妹妹解释一些事情的时候，都能够解释得很清楚，而且很有耐心。所以这个父亲看到这个女儿虽然是一个 slow learner， 但是他跟他讲说，将来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老师，成为一个很好的老师。这个女儿记在心里面，然后在她的学习过程当中仍然是学得很慢。大学人家念四年，她大学念了六年半。但是你知道吗，当这个孩子大学毕业的时候，同学都在找工作，他这个女儿在这当中已经有去一个小学里面去帮忙。所以在他毕业的时候，学校就给他一个 offer， 让他到这个小学里面教一年级的孩子。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个父亲因为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一个远景，看到他虽然学习得很慢，但是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老师，所以他给他勾画了这个远景，所以祝福了他的这个女儿。所以前面讲到的几点，表达关怀的接触，我们的话语，还有肯定孩子的价值，还有为他们勾画一个美好的远景。Gary 最后讲到，我们积极的投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从雅各身上，我们的确看到，当雅各为他的孩子祝福的时候，雅各的孩子很多， 但是他为他们的祝福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他知道他们的长处，他也知道他们的缺点，所以在里面有祝福有管教。所以我们身为父亲，当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也要来管教他们啊。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做父亲的怎么样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的孩子呢？我相信只要其中有几点我们有一些调整，我相信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孩子都是带来极大的祝福的。第一个就是讲到给我们孩子多一些的拥抱，拍拍他们的肩，给他们一些鼓励。第二个，我们所讲的话。第三个，肯定他们的价值。第四个，为他们勾画一个美好的未来。最后讲到我们积极的投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知道他们的优点，也知道他们的缺点，在他们的优点上鼓励他们，在他们缺点上帮助他们。那最后我要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今天的这个信息。这个小故事讲到父亲的白头发啊，父亲的白头发啊，在我们当中，我们有许多的父亲。其实一年多以前，当我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其实有将近两年半的时间跟弟兄姐妹没有接触。我记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看到许多的弟兄白头发也慢慢都出来了。我自己也是我自己也是，我有很多的白头发。这个故事里面讲到父亲的白头发这故事是这样子说，所以有一位父亲，他有一次经过孩子的房间，他非常惊讶孩子的房间怎么那么干净，无法想象床铺铺得那么整齐，每一件东西都摆得井然有序，简直不可思议。然后他看到在孩子的枕头上摆了一个信封，这个信封上面写着 To Dad， 就是给爸爸。突然之间，这个做父亲的有一个很不好的预感进入到他的脑海里面。他拆开信封一看，里面这样说的，说亲爱的爸爸，满怀着遗憾跟难过，我要告诉你，我必须和我的新的女朋友一起私奔了，因为我想逃避和你一起面对面尴尬的场面。我已经找到我所爱的，他真的非常好，我知道他的耳洞，他身上的刺青，他的紧身衣，还有他的年纪也比我大，你一定不会认同，但他真的是完全得到我的心。他说我们在一起会很快乐，他有一部 trailer， 就是一个拖车，这个拖车里面什么都有，还有许多的木头可以烧一整个冬天。我们都有相同的梦想，要生许多的孩子。爸爸请不要担心，15岁的我会照顾自己，有一天我一定会带着孙子回来看你，你的儿子 Chad。 后面附录 PS， 爸爸上面所说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我现在在 Larry 家，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的发生，有可能比在我房间抽屉里面的那个成绩单更糟。 I love you。 家里什么时候没有危险是安全的，请打电话告诉我。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这个父亲节的节日向你献上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当中许多做父亲的或者将来要做父亲的，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托付。主，你才是那真正最伟大的父亲。主啊，但愿你让我们在当中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父亲，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